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神秘的金三角。金三角这块三角洲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每年三四月份啊，庄稼一片金黄，所以叫做金三角。但是啊，今天大家指的金三角啊，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个物产丰富这么一个概念，而且范围要宽得多。它呢，基本上是包括缅甸东部的萨尔温江两岸、山邦高原、泰国西北部的清迈府一带，还包括老挝西北部的一些地区。金三角的总面积啊，在15到20万平方公里之间，但是实际面积到底有多大啊？我想谁也说不清楚。总体上就是因为金三角地区啊，这个地理环境啊特别复杂，而且恶劣，道路基础设施也不健全，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啊，即便是想要管理金三角这一带，也是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啊，金三角和中央地区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本来就比较少，所以金三角就逐渐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那么金三角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而且这些中国人到底是干什么来的，都经历过什么呢？金三角最出名的当然现在就是毒品了。它呢，从大概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暴涨，主要就是因为昆沙这个全球当时的第一大毒贩，最多时候呢控制了全球 65% 的毒品走私。昆沙是一个国民党残军的一个连长，中缅混血，是山邦少数民族土司的儿子，而他的军事参谋张苏全也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两个人是患难与共，训练张家军合并为二张。1996年昆沙向政府投降，软禁在了仰光，张苏全呢也自愿陪同，两人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昆沙时代不仅是扩大了种植鸦片的规模，而且生产化学毒品，中国毒品当时 100% 就来源于这个地方。昆沙时代结束后呢，阿富汗的金新月阿富汗就成为世界第一大毒品的种植基地了。罂粟的主要来源大概是在200多年前英国人引入的，他们当时发现缅甸这个地方啊，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当地人每年种一季粮食，再种一季罂粟，粮食呢用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罂粟呢就用来换取日用品和改善生活。当时的这些马帮呢，每年在收获的季节啊，就来收购鸦片的生膏，然后呢通过交换的方式把带过来的物品再换给当地人。有记录交易显示呢，大概种植一亩地的鸦片能收三斤鸦片的生膏，然后呢可以换取一匹布，再加上一壶酒精或者一斤盐巴、两包冰糖等等。同时呢，鸦片也是他们的药品、食物、燃料等等。这里住的人啊，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是在种植这个罂粟，想要砸掉他们的饭碗应该是不太容易的。而且罂粟的利润很高，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言，这个罂粟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谁要是一股脑把这些都拔掉了，他们肯定会拼命的。所以当地人非常抵抗政府的这种禁毒行动。那么金三角存在这么多年，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因为这里的民风实在是太彪悍了。本身因为贩毒啊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啊当地的居民几乎是人人都会武器，人人都有武器。而他们手里一旦有了枪啊，这个对于当地政府开展禁毒行动和上山来开展实施禁毒行动的警察就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如果想铲除金三角，势必就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结果还不一定好。那些毒贩啊躲进深山老林中啊，警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等警察走了，毒贩再次卷土而来，春风吹又生。而且啊，在金三角有上百万的居民，想让他们全部迷途知返啊，这个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在中国的帮助下，这一地区的罂粟种植陆续呢被其他的一些农作物替代。中国政府采用堵源治本的方针，帮助金三角地区啊发展并种植杂交水稻，还有橡胶、甘蔗、咖啡、桑蚕、热带水果、天然香料等等农作物。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来呢，中国总投资大概5亿多元人民币，帮助金三角地区实施替代罂粟作物的种植。中国对批准数量以内的替代种植产品呢，反销中国境内实施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优惠政策。2007年，金三角地区反销中国的替代农作物产品啊，一共大概37个品种，就包括了天然香蕉和大米等等。好了，关于这个金三角地区的过去和现在一些情况啊，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